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上，你来带领我们开始这个创世纪的这个精读课程。啊，主，我们仰望你啊，你要我们讲的和听的都同有所感啊，把你在创世纪要启示给我们的都完全的学到，进入我们的心里，也成为我们的生命，是吧？我们就赞美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开始这个创世纪的精读课程。这个创世纪，我看有几年我看看，起码可能有七八年之前我在这个正道神学院我学了这门课程当时的课程叫摩西五经，所以这个课程对我的影响很大。那原先呢，我对新约比较熟悉。那我对福音的理解也是，我觉得还没有那个完全，但是我自己以为呢，我觉得我已经差不多了。那我学完了这个摩西五经之后呢，就让我有一个对这个圣经有个更深刻的理解，对我自己的帮助就很大。所以那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弟兄姊妹呢，我们要一起来开始这个一个旅程，创世纪的学习。大概差不多有，一直到9月份，有3个月的时间。来，请弟兄姐妹们为我祷告，也为自己祷告来预备心，让我们都可以从中有所得。那大家可能会问，那我来准备这个课程，我用了哪些资料哈？那首先我用的一个圣经的注释是丁道尔圣经注释。这个对来说也不是很深奥，也不是很简单，我认为刚好恰好。然后呢，我还用了雅金森著的一个创世纪，他写的也很好，很多的点他那里都谈到过。然后呢，在我以前的时候，我也准备了一个网上的主日学，就是创世纪的概论。那我也参考了马尔藻的这个旧约的概论。然后和我以前编辑的一个材料，所以就是这些主要的参考资料。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一个大的 picture。我们先从摩西五经来开始。那摩西五经包括圣经的头五本书，这个五本书包括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和民数记和申命记。那犹太人称这五本书为妥拉。妥拉的命令这个意思就是命令和吩咐。当犹太人说神借着摩西颁给我们的律法，它是指什么呢？其实它就是主要的一个广义的范围呢，就是主要指这五本书。那当然狭义的范围呢，那可能在利未记、生命记中，包括详细的那个律法命令的记载。但是广义的这个妥拉，或者对他们来说就是。就是指着摩西的五经。我们看这摩西五经那如果从犹太人的角度从以色列人角度的话他们从旧约，他们没有，如果还没有信的话，他们的专注点呢，基本上就是在以色列人。那创世纪是指出以色列人在神的救赎大计划里的地位，然后出埃及记呢，以色列人成为神圣洁的国度，利未记呢，利未记。指出这个圣洁国度的这个标准，民数记呢，讲到他们在这个旷野中他们的跌倒，然后生命记呢，是进入迦南地之前，然后摩西继续警告他们，他们不可忘记神的训诲。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往下边看是不是都有一个小的标题？创世纪起初，完了出埃及救恩、圣洁、漂流和更新。所以你会发现从救恩、圣洁、漂流、更新，跟我们的基督徒的经历非常相像。我们得到拯救之后，然后我们盼望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然后呢，我们也努力的去行去做然后我们发现我们就做不到，我们做不到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在旷野流浪，然后最后的话呢是。生命记忆中告诉我们要成长，那我们需要更新。我这个麦克掌握不好，
方向和尺寸哈，抬头和低头好像有点效果不一样。所以我们先看摩西五经大的 picture， 完了大的 picture 进入创世纪，创世纪讲的是起初。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吗？拖拉哈。那有一次哈，就很久以前了，教会的诗班去到一个以色列人的基督教会啊，那对我们的印象很深刻。那个教会有很大的空地，然后的话呢，无论老和小都起来跳舞，拿着小红旗儿跳的犹太人以色列那个民族的舞蹈，哎，看得我很高兴很兴奋。完了跳完了之后的话呢，他们就拿出一个上面一看立个圆筒的东西，那可能是他们里边的牧师啊，或者是拉比哈，然后就到处找。完了这些以色列犹太人就上去摸，然后我在下面就犯嘀咕，我说这是什么呀，是不是他们在拜偶像啊，怎么这么神圣呢？我就没有敢去摸，那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上去摸哈，我当然想哈，别拜偶像，陷入这个偶像崇拜。完了后来也知道是他们的陀拉，就是摩西五经，他们看着如此的神圣，然后呢神颁布给他们的话语，所以他们去摸，有这个意思哈。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哈，在犹太人的背景中，他们如何可以看重这个摩西五经，所以就不算他们偶像崇拜了哈。这是一个经历，你看它是一个滚轴，完了那个滚轴那个这个经卷保守在里边，对于这个祭司啊或拉比呢，可以很容易的宣读。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的一个简要的介绍啊，认定的作者就是摩西，那写作日期是在大约公元前1400年前啊，然后所有记载的事件从创世纪到公元前1800年左右的时间。然后这个他的个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让人认识神，神认识神的本性，神的工作啊，以及以色列人在神的救恩计划之内的地位啊。他这本书是怎么命名的呢哈，就是希伯来的这个经文中头两个字，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他的这个创世纪的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的含义就叫起初。然后我们再往下来看哈，这样的一个起初啊，神拣选了以色列，然后哦成为他一个圣洁的国度，然后哦一直到这个最后的生命记他们的盼望哈。那这个在创世纪中我们都知道所记载的故事哈啊，我们看下一页吧，下一页比较清楚。这是很早的时候我们做旧约概论哈，可能应该是从马有找那里那个来的这一个啊一个这个关于创世纪的概论哈啊，可以很清楚，创世纪基本就是四件大事和四大人物。那四件大事呢，从1-11章呢主要记住了神起初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然后第二件大事呢，人的堕落亚当受到诱惑第三件大事呢，就是洪水的审判然后第四件大事呢，就是这个巴别塔事件人自高自大建立巴别塔，完了神把人在地球上打乱。然后呢这是四件大事，四件大事过后呢之后就是先祖时期的四大人物，所以他记载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看中的历史的先祖的这个四大人物，就有很重要的很详细的记载。那这样的一个记载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历史这个血脉神怎么拣选他来，然后神怎么保守他们，把这样的一个祝福和带领传承下去，最终他们进到埃及又出到埃及，成为一个神的国度。很奇妙的，从一个人开始，一个家族开始，然后成为一个国家，然后弥赛亚出来，然后才有我们今天在这里。所以跟我们的关系哈是密切相关的。 那当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哈，创世纪不是在讲人类的历史，创世纪是在讲神救赎的历史，它的焦点点是在神的工作。等一会儿我们会再讲哈，很多人知道创世纪说啊，人类的很多大事或什么大事，为什么没有记载在那里边？我们往下来看哈。我们今天呢定住在主要定住在创世纪的一章，然后那我们因为我觉得一章和二章是连接在一起的，是在人堕落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啊所讲的。那我们今天的焦点就是在定义在这里边。我们看哈，神创造的奇妙哈。那当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创造的时候哈，神是用六日创造了世界，然后呢啊第七天他就安息了，他就休息了啊休息了。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哈，我们所最让我们头脑中哈熟悉的一个字就是一切都甚好，神看着一切都甚好。那是什么意思呢哈，就是他觉得他照的都完美，没有瑕疵，这是神自己认为的。那我就在思想哈，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来看哈，当神第一天说他创造了光，要有光就有光，神接这个命令光就出来了，然后神看着甚好，那甚好对我们也是甚好。我们想想在我们的这个世界和生活里哈，如果没有光的话，那是多么的可怕。我们人需要光，现在很多人都去海边晒太阳，如果我们一天不出去的话，我们都觉得不健康，所以我们就要早去散散步还晒晒太阳，所以光对我们是如此的宝贝，没有光基本上就是没有生命了。但是神说的甚好不只是他看着甚好，因为光对人是如此的重要。然后下面就讲哈，神把这个海洋里的水和空气的水如何分开，上面水和下面的水分为上下。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雨水的循环怎么从海洋的蒸发把它变成空气的到空气中成为蒸汽，然后雨又降下来，这是一个循环系统，这是人类生命赖以生存的这个水的循环。如果没有这个水的循环，我们的生命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吗？所以说神说甚好，那其实真是对我们甚好，是供应我们的，不仅仅是他的一个感受。当他借着他的命令哈，说啊一切就都成了，说要有光就有光，上面的空气下面的空气分开。当他这样做的后，我们仔细去想，去分析，那是为人精心预备的一个赖以生存的环境。神要不照这个陆地上的这些植物，不把陆地和海洋分开，我们今天怎么呼吸空气？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怎么可以成为我们的氧气？然后神如果没有种成地下种成那么多的果子，然后并结果子的树木有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今天我们的健康，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吃沙拉，但是没有神的那个创造，那个看着甚好，我们去吃什么？所以神的甚好，当时神就已经为我们预备，然后神就又造了两个白天和黑夜太阳和月亮，让我们可以按着节气，让我们可以白天工作晚上休息。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律的话，我们人要不就是累死，要不就是睡死。但是神定下了这个每天的这个白天和黑夜的这个循环，所以说神看的甚好，隐藏着他的这个慈爱在里边。在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第一章二章中神所创造的，然后在第二章中呢从男人过渡到女人，然后神在这个第二章提到神给他们建立了一个园子，然后建立了婚姻，就成为一个家庭。所以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包括着我们今天生活的人类的 非常的关键的内容在里边，也是很重要的主题在那里边哈。那我们下面就往下看看。那我想问大家哈，当你读完创世纪的第一章，你是什么感受？弟兄姐妹，大家读完创世纪第一章什么感受？可以给我蹦出几个词来吗？啊，壮观哈！好了，不用说了，这就是我想要的词，壮观。虽然很多我不明白，但是我读完这时候我就说，太伟大了，太有能力了，太酷了，太惊心动魄了。现在这些最先进的这个科技电影哈，也许会给我们更直观的印象，但是还是不足以把这描述出来。但是我们回到圣经里读诗篇，非常优美的这个经文，把神创造的这个雄伟壮观啊，人的感叹描述出来哈。在诗篇104篇，我给大家读一说哈，说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呐，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铺幔子，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用云彩为车辇，借着风的翅膀而行，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太伟大了，太优美的这个经文来表述，虽然我们可能很多还不明白。第一个问题，第一个让你惊诧的是神的伟大，他的荣耀，这是第一点。然后紧接着你会有什么？你会再提的问题，你会怎么说？然后你会脑子上说，福音朋友读到第一章说，这是神话吧？这是真的吗？那我们就看看啊，在神话和神的创造上哈，有什么区别哈？因为可能在那个时代哈，他们啊，在古代他们也会对比啊，可能对最常对比的就是在巴比伦神话中描述的这个创世纪的景况，在不同的宗教里哈啊，也有描写的这个神创造这个世界。那跟那个当时在这个可能最流行的这个巴比伦的神话哈比较起来哈，这个差别在哪里哈？巴比伦神话是多位神，然后创世纪描写的是一位神。然后呢，其他的神话中都描写神与物质并存，然后创世纪描写是什么？万物从神而出，依靠他。那时候还没有物质，神就已经在了。而其他的神话说物质和神同时存在。然后其他神话，这个巴比伦神话描写什么？太阳、月亮、星球和海怪都是神。创世纪描写这些都是受造之物。巴比伦神话，神会发光，然后这里描述神照光。巴比伦神话，人在神面前无足轻重，然后这里神照人，是他创造的高峰，创造了人。你可以看出是多么的不一样，多么大的差别，是一个本质的差别。所以你当读到这些的时候啊，这个诗人以色列犹太人他们就会感叹说，耶和华你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这是跟神话的区别。然后再下一个问题，我们会提什么问题？哎呀，你说的这个创世纪啊，其实很宏伟很壮观，但是又是太简单，充满了奥秘。而这些奥秘啊，怎么创造的？到底一天是就是我们跟我们现在的一天吗？还是一个更长的时间，几百年甚至上千亿年的时间，你都没有告诉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奥秘，我不明白。那神呢？你既然想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不把这些答案详细的跟我们告诉我们呢？让我们今天科学家有更多的线索呢？那我们就来看看哈，他创世纪，神的心意，借着摩西所要表达的心意是什么哈？这个奥秘第一点，创世的作者并不想解释神的创造，他的目的不在于解释，他只想以敬虔之心帮助读者领会创造的奇妙，他不想回答
这个创造是如何进行的，他展示的就是所是神的荣耀、神的权柄、神的能力。同时他也宣告神啊深不可测的奥秘。所以紧接着就会带给我们下面一个问题，创造不属于科学的领域，也不是科学能研究的范畴。虽然我们今天啊，科学涉及到这些宇宙，涉及到量子，涉及到宇宙波，涉及到大爆炸啊，涉及到一些这个啊范畴，但是这些范畴呢还是一些微小的主题，离这真正的答案还相去甚远。所以科学并没有办法研究明白，也不是科学研究的范畴。但是呢，如果一个科学家他读了创世纪的话，他会怎么样？他会受到启示的，会给他的研究找出一个很好的思路来。大家同不同意？同意哈。等会儿我们再想。所以我们再下看哈，神是从无到有的神，神就是这种创造的，从无到有。从道理上说，从科学来说，我们现在还解释不清楚。那科学可以发现有大爆炸，但是这个大爆炸到底怎么样发生的，这个最初的能量是从哪里来，他们还是没有一个完美的解答。我们基督徒就简单了，好，这个大爆炸的能量就是从神来，我们这是标准答案，也是最简单的答案。但是这个世人和科学家就不信，而唯有基督徒的科学家我们啊相信。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包括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奥妙，我们怎么可以来面对呢？所以申命记29章29节告诉我们这个答案，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显明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所以有些我们在讲创世纪的时候，确实我们很多答案没有办法告诉大家，神也没有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就安息了。那显明的话，那我们就要努力的去明白，是不是？我们在创世纪抱着这样的一个态度，既然奥秘的话，那下面的问题，所以很多人也常生的问题哈，创世纪科学吗？那我们怎么拿来看对创世纪跟科学之间的关系呢哈？创世纪虽然不属于科学可以研究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但是呢它展示的很多现象是今天科学证明是有规律的，是发现其中的运作的。这也是我们刚才讲的哈，空气上的水、空气下的水，水的循环，科学已经发现了它是这样的循环，就这么的奇妙和有规律。创世纪告诉我们谁创造了这样的一个循环。那科学呢也发现这个晚上和早晨那个引起那海面的涨潮，然后我们的休息，这些都有它的规律。科学发现了这些规律，创世纪告诉我们这些科学的规律是从哪里来。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很多太阳、月亮、掌管节气、陆地、海洋、动物、植物，讲到各从其类。我们孩子很小的时候啊，他们就买了一本这个动物的书哈，那个动物的这个画册哈，那基本上的画册可能也是按照这个各从其类的，海洋的生物，然后哺乳类动物、鸟类，然后这些不同的动物的种类，非常非常的有特点。那这样的一个各从其类是哪里来的？就神在创世纪就创得好。那科学家哈现在也在发现哈，就是虽然可以人可以进行基因改良，那人可以这个像这个马和驴可以交配生出骡子来，但是人类要突破种类的这个限制哈，非常非常的难。这个非常非常的难，这个难点的原因就在这里，就是上帝创造的这个物种的奇特。这里就给出了科学家的这个一个清楚的答案，物种间的跨越是神创造的，它不是它不是进化来的。因为创世纪很明显的就是告诉我们它是神的创造。那在这个物种上是神的创造。那我们有一些基督徒的科学家哈，他们也相信哈，
在物种之间的进化是有可能的，是有可能的，是这个为了适应环境啊。所以我们的基督徒的这个相信的一个最主要的观点就是一个创造论啊，就是从创世纪来得出来的结论，而不是动物可以从一个微小的细胞然后慢慢进化出物种，然后是根据这个环境不同来产生这个物种的。在神的创造中哈，一个最让我们惊讶的还是一个最特别的事，跟我们人的发明，其实严格说是没有发明哈，人的就是借着发现规律把它综合利用，然后产生出一个产品哈。在神的这个创造中，最这个令人惊讶的是他创造了这么样的一个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它是一个循环的，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然后有人就这么写哈，我这么说哈应该是亚申这本书的哈，我给大家读哈，看看大家可不可以了解的话。神已经使所有受造生物都同样依赖其天然的生态环境，而同时令其各具特色。每种生物的来源从一个角度看是自然的，从另一个角度看是超自然的。自然的过程是在神的掌管下生生不息，自发自主。所以这就是生命，这也是自由。神创造我们的并不是摩尔哈我们不动它它就不动了。神创造的是一个生态的一个环境，人类可以在这里去供给，去发现，然后去改造，去管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这个神所创造这个世界，包括后面所讲的伊甸园，是上帝精心设计的一个大花园。我们的生活和科学是如此的依赖这个系统，我们没有发明，我们只是发现神创造的奇妙的规律在这里。我不知道大家对现在科技的发展了不了解哈，就是最近可能30年哈20年的人类的这个科技的发展是什么，互联网络哈。那在下个几十年人类的发展哈，大家知道是哪里吗？考察，对，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什么意思哈？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系统或机器，它借着数据的分析，然后它有学习的能力，然后它可以成长，然后它有这个智慧。大家想想哈，人类已经进化了几千年了，到现在才开始向这样的一个领域进军，才开始研究这样的一个领域。但是这个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效仿人的智能哈，人把人的智能运用在机器上，就像现在这个围棋大赛什么阿尔法狗，让它有学习的能力，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这个一个突破哈。原先的机器都没有学习能力，你给它什么程序它就能怎么做，包括那个自动化汽车，那现在的研究方向包括自动化汽车，包括这个阿尔法狗，它们有学习的能力，它有学习的能力它就可以成长。那我们未来不知道它这个预见它继续可以成长到哪里去，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清楚的，他们人类才开始涉及这个领域，而这个领域在创世之前，在几千年以前，神就负责了整个的这个人类的系统，就是一个智能的环境，然后又给人这个智能的这个头脑。人和这个动物一个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学习的能力。所以这是神的恩典，那我们也能可以看到创世纪这个神创造的奇妙，然后最终创造人，人和前面的动物和植物这个有个本质的不同，这是我们看到的哈。所以对基督徒我们常说标准答案就是世界的规律和秩序都是从神而来的。然后我们再在科学上哈再探讨一些哈，当我不是科学家哈，我们这里有科学家哈，都是读到博士后的哈，所以大家可以看这正不正确哈。一般科学研究科学的科学有假设哈，它这个假设呢哈就是宇宙的规律性，如果没有规律性的话，科学就没有办法去研究啊，这是大家都明白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宇宙的依附性，依附性呢它的意思是说哈宇宙还会变化，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它背后有个根源，有一个 深层次的动力。这个深层的动力啊，就是人类一直在研究的，为什么这个大爆炸之后，然后这个宇宙还在变化，那这个地球这样的一个维护的系统，它这个背后的这个深层次的动力是什么？然后呢，人也发现哈，当人可以研究去科学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的理性可以和物质世界相通。那皮考克就说了这么一段话哈，我给大家读一下哈，就在这里哈。要么读的话，我们就可以惊叹神的创造，是吧？说我们观察到有秩序的宇宙和我们有条理的科学思维进程，都属于同一世界。在宇宙的秩序后面有一个伟大的思维，而我们的思路过程也是由这伟大的思维而来。大家应该明白什么意思哈？我们的头脑很伟大，然后宇宙也很伟大，然后我们的头脑和宇宙这个规律可以连接上，可以研究它。归中的一个原因是神，神把这样的一个逻辑，把这样的一个思维，把这样的一个规律放在人的里边，也把规律放在这个世界的里边。那我这样子讲，就是想让我们大家进一步认识神创造的奇妙。完了，也告诉大家，神学和科学是不冲突的。如果一个科学家能站在神学的角度上来研究的话，他会取得更多的成果。那在早期欧美的这个工业复兴时代有很多出了很多的伟大的这个科学家，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相信的一个重要一点是，宇宙是神所创造的，是有规律的，所以我们是可以去研究的。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创造的一些其他的方面哈。神的创造，我们刚才讲到是从无到有，这个是在这个世界上哈，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没有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可以做到的。他之所以成为神，是在没有物质世界之前他就已经存在。那我们会问他，这个没有物质世界存在，神在哪里？这是奥秘，我们不知道。等见到神的时候，我们再去问神。但是很明显的，物质世界是他创造的。所以在这个创世纪讲到说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是没有秩序，没有内容，没有美丽，我也没有办法描绘，就是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然后神怎么创造的？所以就是因他一吩咐，他一说话就造成。所以新约圣经中讲哈，诸世界是借神话语所造成的，在神说话之前什么都不存在，而在神说话之前呢，神却存在。箴言中八章就讲到，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这个是靠我们的理性是没办法解释清楚的。我们常会说先有蛋先有鸡，常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说你是自由拥有的，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怎么可能自由拥有？万物都有个起头，我们找不到答案。正因为我们找不到答案，所以我们也是称呼他为神。见到他的时候，我们会更会明了。然后刚才我们也讲到哈，神所创造的万物与神本身是截然不同的事。在印度的这个和中国的这些宗教中、偶像崇拜中哈，都有很多的内容，包括牛、蛇、老鼠、月亮、太阳都是神。然后的话呢，在印度哈，印度和牛哈和老鼠好像是不是他们都是当作偶像来拜的，所以他们是好像不能杀他们，不能碰他们来的。如果我没搞错的话哈，也许我错了，就是他们所认为的神明。但是创世纪告诉我们，神与这些万物有本质的不同，甚至包括太阳和月亮。特别是当人类在研究太阳的时候那太阳那么大的那个能量， 然后呢，它给这个地球的光和热，它是一个地球的一个能源系统，那人可以使用它解决人类的很多的问题，包括这个太阳板发电哈，那我们对太阳就觉得太阳已经够奇妙的了，但是呢，这里就告诉我们，太阳是他所创造的。讲到神所创造的时候啊，其实很简单，神说他创造了一大一小两个星球，然后挂在天上，没有很复杂，很简单，接着他的话就成就了。完了，神看着是好，我们很惊讶，哎呦，我们现在太阳还搞不明白，你咋一句话就成就了呢？我们现在人工智能搞很多还都是很复杂的，你就告诉我说你的话也就成了。但是这就是神。然后呢，在这个神所创造的世界当中呢，虽然是一个自我维护的系统，但是神能在其中啊，他在救赎，在扶持啊维护。那希伯来书呢特别的讲到哈，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了万有。他还在拖着，今天他还在工作。虽然这是一个自我维护的系统，很多人就说哈，神创造了我们，然后那他就不管了，但是神在工作。其实我们在今天在这个学创世纪的时候，他仍然在这里。然后我哪会儿讲错了之后，他知道。然后说不定我回去的时候，我就犯嘀咕，你怎么在旁边好像哪讲的不对劲？然后一个圣灵就微小的声音提醒我，你那地方讲错了。下次来我就告诉你们，我哪地方讲错了。所以我们只能由衷的发出感叹。然后我们看哈，他的创造是怎么样的这个发生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在这个创造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哈，圣灵起着很大的这个作用。那在诗篇104篇就讲到说，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着。所以这个圣灵呢和神一起同工来完成这个创造的这个过程。那今天我们都明白哈，神透过圣灵居住在我们当中，然后呢，他的话语就是灵，能带着力量，就是生命。但是我们今天了解了，但是在创世纪那一天，三位一体的上帝和圣灵都在那里，那耶稣也在那里。耶稣在不在那里？我问大家哈，耶稣在不在那里？在那里哈，对，也对了哈。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在那里哈？新约圣经很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约翰福音讲到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应该不是这句话，我看格罗西书讲的话，爱子是那看不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万有都是靠耶稣造的。虽然创世纪没有描述哈，然后下面就觉得，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的、组织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着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所以有好多经文就是说明这一点，包括约翰福音哈，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我们就说那个道就是指耶稣哈。完了后边就讲到说这个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就是耶稣。所以在创造的时候呢，三位一体的上帝就在那，都在那里边，他们是很好的这个伙伴，一起创造了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有疑问的话，等我们见到他一天的时候，我们再去问他。然后呢，创世纪的最让我们惊讶的哈，神的创造太伟大了。然后最让我们惊讶的是，跟我们人有分。我们在神创造的高潮，神创造花了6天的时间哈，然后在这第6天当中，最后的一天，神创造的是什么？神创造的是人。如果今天说最后一天没有人的份儿哈，我们今天就跟其他宗教一样哈，我们就说感谢那些冥冥中的神创造了宇宙世界哈，我们可能也不需要太研究创世纪了。但是，正因为神把人放在那里，那么伟大的神，然后在创造的高潮，他把人造出来，这是让人惊讶的。就是让你我今天都为什么有兴趣来研究创世纪，然后我们为什么以他为神， 我们为什么？这些事情都有了答案。啊，高潮的时候创造了人，然后什么呢？他讲到人有神的形象，这句话啊，太宝贝了，一下就把我们和动物、植物、所有的其他生物从本质上区别开了。然后呢，神又赋予人职责，要他管理、看护他所创造的一切，本质的区别，敌人一下就分开了。神创造那些，然后这些都放在人的下边。人的地位非凡，新约圣经之中我们知道天使也在人的下边，天使是服役的灵。我们就可以差一点说，人是宇宙的中心了。但是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绝对没有办法说人是宇宙的中心，神是宇宙的中心。然后但是我们可以说，神邀请我们一起进入到这个以他为中心的团契当中，然后来管理这个世界，来领受他的权柄，领受他的殊荣。这是我们感受到神的爱，神的伟大，然后也是感受到我们人的殊荣，我们人有一个急迫的一个使命感的一个原因。所以今天来说哈，当神借着我们托管啊，无论是当时的伊甸园和去管理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宇宙的中心，我们人不可以胡作非为。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神创造了我们，让我们跟他有关系，然后啊，也赐给我们他的性情，然后也给我们一个职分和职责。这明显的就把人从进化的理论给分别出来，是神所创造、所拣选、所呼召，一开始就命定了的。那这里哈，一个最重要的哈，是我们要来探讨的这个神的形象哈。当我们想到神的形象的时候，我们可能有很多的这个想法啊，说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公义和我们的爱都属于神的形象。那我们今天哈就要来看看，那这个神的形象哈到底是哪些好？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哈，最能彰显神的形象的是。所以耶稣，没有人看过神，耶稣把他显明出来，所以耶稣是神的形象的彰显。所以当我们来思考啊，人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到底哪些部分是神的形象，我们要看到耶稣的身上哈。那我们回忆圣经的话哈，我们可能最常见的哈，圣灵九果和爱的真谛。所以说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安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我们都可以放在耶稣的身上，对不对？然后当我们讲到这个爱的真谛的时候，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完了下一讲我们都可以说耶稣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像。所以这些都是耶稣的形象，也都是神的形象。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拥有神的形象那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我们可以一个，对于我们今天哈，我们知道哈，我们人创造然后犯罪堕落了，然后我们的形象就被扭曲了，我们的形象就被破坏掉了。然后今天神拯救我们的就是要我们恢复他的形象。然后这个恢复的他的形象是什么？在圣灵的工作下面，在基督里满有基督长成的形象，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神的形象。然后在这个我常喜欢的一个经文哈，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有些人就会理解哈，等这个主耶稣降临的时候，然后我们被提到公众，然后我们发生一个180度的变化，然后我们真的要像他。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如果这样理解，我们就理解错了。那是什么意思哈？那是说我常常举的例子哈，你生出来的孩子，然后你养， 然后逐渐的长大。我带着我的儿子和女儿出来，完了很多人一看见的时候就说：“哦，那就是你的儿子啊！你看看他多么像你。”你会说他是突然变化成我的样子吗？不是，他跟我在一起生活，他本来就有我的基因，然后我的性情他来模仿，所以一天他的动作行为他的性情都越来越像我，所以你看到的时候已经是那个结果，是不是？所以这里说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是因为我们见到他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真体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真正的主人的样子的时候，看到我们真正天父的样子，就是说，哎呀，老爸呀，长兄啊，我真是就是你的孩子，就是你的兄弟，真是你所生的。这个是要他表达的含义。但是这个变化和成长的过程，就是神预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天天的改变，要像他。然后到天堂家，你不要说哈，我不行，哎，我怎么长得跟你不像呢？那主耶稣说，你不像我哈，那你去那边，去那个队列，不在我的队列中。到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的像他。这就是神让我们在这上面的，这样的一天天的预备他的形象。那这个亚基申呢，他讲到这个神的形象的时候呢，他是这样讲的，我觉得也很好哈，我来给大家读一说哈。神的形象是指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和引申出来的，我们与神的父子关系是指我们整个人生存在的意义。真正的人性是从我们与神个别的心灵交融之中发现的，在这样个别的心灵交融中，神的形象才能反映出来，神的形象才能彰显。简单的话说，你相信成为神的儿女，你借着圣灵跟他建立起的关系，然后你真的形象才能反映出来，你才会像他。所以他是告诉我们，我们在关系当中，如果跟神没有关系的话，神所创造的形象那就扭曲了，已经败坏了，就显示不出来。所以呢，他就讲哈，这个人与人之间以爱心灵彼此交融，是神的形象所要表示的主要的含义。神就是爱嘛。然后呢，再次强调关系，神呼召我们进入和他的关系当中，在基督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是神的形象。今天我们正在恢复神他创造我们在亚当夏娃身上的那个真正的形象。然后他又引申了哈，你看，我们是神的代表，万物当我们是神的代理人，我们来管理这个地球，然后说管理这个宇宙，我们有这个权柄，那这是一个神的形象。我觉得这个很自豪哈，这就能克服我们的自卑，然后让我们负起责任啊，勇于担当，让我们可以不轻看自己，然后人的能力和才干，这是神的形象，让人可以自我意识、自我反省，我们道德和理性，这都是神的形象的一部分。然后他又特别提到，婚姻最亲密的关系，表达出神对人的爱。那我也可以理解哈，在圣经中哈，描述我们体会我们和神的爱的，和主耶稣爱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比喻是什么？就是婚姻，彼此相爱，一个像顺服基督一样，一个是像爱教会一样。所以那个是婚姻呢，是神对人的爱的一个啊最重要的一个彰显。所以他把这个婚姻最亲密的关系来表达神的形象，来表达神对人的爱。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创造力，人的创造力，特别是生命能力。我在想哈，其实不止人的创造力，包括动物的创造力，就是包括动物的生育能力。这个生育能力哈，我们都看着都很特别，异性之间交配完了就生出孩子，好像很自然似的。但是这个能力哪里来的？这是神的能力，人没有这样的一个创造的能力。当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创造。这个创造呢，神创造这个那个世界，让它成为一个生态系统，然后他就把这个生育能力不但给了动物，然后也给了人，然后让人的婚姻呢，跟这个动物的这个婚姻呢，又更上一个台阶，更有本质的不同。然后我们之间的性爱是彼此为生的。你们说没有感情了，或者我一年换一个配偶，那很多动物交配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人的这个婚姻 是反映出神对人的爱，所以他是一个神的形象。那我们更可以扩展哈，这个神的形象包括他在这个地上给我们负责的一个任务，然后呢也是他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也是我们跟他的一个交往过程，也是他赐给我们的一个身份，同时这个神的形象有一个使命。还有最后一点，最后两点哈，我们讲创造时间哈，时间是如何创造的。但这个时间啊，我觉得科学家还能解释清楚哈。当我们进入到三维空间的时候，就应该进入了一个时间的一个一维啊，其中就有一维哈。那奥古斯丁他是这么讲的，说那么时间是什么呢哈，就是如果没人问我就知道它是什么，可是如果有人问起呢，我就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只有当时间在流逝时，我们才能觉察及测量它。我的天父，你是永恒的，而我却被分割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时间进行的过程对我是个谜。但是对上帝来说，他创造了时间，对他不是一个谜。对上帝来说，他创造了时间，他在时间之外，但是他也在时间之内，他在我们的历史当中的进程。这个时间是借着他创造了这个月亮和太阳，定节期，日子划分早晚，就是这样的时候把时间定下来的。我给大家来讲讲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也是我读了很感动的哈。大家知道那个狮子女巫魔衣橱那个电影吗？狮子女巫魔衣橱，英文我忘了哈，叫就是那个四个孩子，然后他们去到另一个世界，狮子纳尼亚，对，纳尼亚，纳尼亚，纳尼亚，这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对话哈。大家知道那故事当中哈，就露西跑到伊芙柜后边，完了就去到另外的一个世界，狮子王的世界哈。等他回来的时候，时间还没有过去一分钟，所以呢时间就跟原先还是一样哈。然后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对话，露西呢想说服他的兄妹呢在衣橱的后面有另外一个世界。然后这个他们的谈话中还有一个教授哈，苏珊是这样说，即使有那样的一个地方，露西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到那里啊。我们刚跨出阀门，他就跟着出来了，那只是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呢，但是露西却假装他离开了好几个小时。教授就说哈，就是这一点使他的故事成为真的。如果这个房间里真有一扇门可以通到另一个世界，我将毫不惊讶地发现，那个世界与我们的世界有不同的时间观念，无论你在那里待多久，都不会占掉我们这里的时间。然后彼得就问说，老师啊，你的意思是说真还有其他的世界充满了万有，就在转角那里的世界吗？是那样吗？然后教授回答说，没有比那更可能的了，没有比那更可能。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被浮在虚空当中是我们不情愿的，但是有那么一个永恒的世界，神在那里，那个世界有时间，有神的时间，但是那个世界有神的不改变，有我们永恒的存在。那个世界圣经中讲，怎么讲哈？在新约中说，就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不改变。今天，我们陷在时间的漩涡当中，我们很痛苦。在时间里，诗人怎么说？超越时间的主啊，你微笑着看着我们与时间征战。我们常常因为不能掌控自己的时间，然后我们 frustrate， 但是时间在神的手里，最终我们要去到永恒当中。然后诗人怎么说？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在讲年日分给每个人的时差，你一点都没有错，神没有错，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时间，不同的世界，不同的计划，他没有错。然后诗人就在下面就说，我一生的年岁，一生中的每一天，一天中的每小时都是我的，该静静的从容不迫的使用。神已把时间赐给了你，然后他下面就讲，但若想充分完全的使用，就当将他们像 白开水一般献给神，就像你从前在加利利的迦南镇一样，将它们变为纯美之酒。在上帝所创造的伟大面前，人如何可以回应？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生命是如此的狭小，但是神呼召也并且造就了我们成为他儿子的形象，然后他把时间赐给我们，让我们把这看起来是我们的时间，看起来是平淡的时间，看起来是要我们 frustrated 的时间献给他，像白开水一样献给他。在我们每天的琐碎当中，你可以把你的生命来献给神，那是我们与伟大的造物主相合的最好的方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创造的太伟大太酷了，我们无言以对。主啊，在这么伟大的创造面前，主啊，你把我们从粪堆中，从灰尘中拽出来，提拔出来，高举成为你儿子的形象，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很多我们也不明白，但我们就我们所明白的，我们愿意用我们的全心和全部的生命来回报你，来跟随你，这是你创造的真实的含义。让我们在你的荣耀当中有份，并且来享受你的荣耀，把荣耀归给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是吧？你继续带我们今天安息在你的里边，祷告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